钟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本周五美股开盘涨跌不一， CrowdStrike 公司的重大网络安全事故使科技股承压，投资者继续关注板块轮动状况，美股财报与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可能性。在早上开盘的时候，道指下跌了 62.22 点，跌幅为 0.15%， 到 40602.8 点，纳指下跌 41.15 点，跌幅为 0.23%， 到 17830.0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70 点，涨幅为 0.01%， 到 5545.29 点。在昨天周四，美国股市全线下跌，道指下跌超过500点，结束了连续6天的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下跌 0.8% 和 0.7%。 尽管在周四美股遭到抛售，但板块轮动似乎仍然是本周的主题。在板块轮动下，美股的走势出现了分化，这也让一些华尔街专业人士感到鼓舞。他们曾经担心市场上涨过度依赖少数几家大型科技股，资金现在从科技股流向非科技股，可以解释为何本周纳指表现不佳，以及为什么信息技术和通信服务业导致标普500指数下跌。 StrataGas 技术和宏观研究主管 Cheese Varon 表示，新闻标题是这些都在下跌，一些动量股受到打击，但在过去两周市场的潜在广度绝对是壮观的。 Varon 还表示，资金转向小盘股的时间将比市场普遍预期的还要持久。在之前提到的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CrowdStrike 股价受到重挫，该公司软件发生重大网络安全事故，使全球范围内的航空公司、银行和金融服务的服务中断。不过，使用该公司软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表示，交易似乎都没有受到影响。微软公司也分别报告其云服务出现问题。分析师称 CrowdStrike 的网络安全事故将使本周市场更加动荡，这也可能会加剧科技股的回调。美联储政策前景仍然受到关注，随着政策制定者们对物价稳定近在眼前的信心日益增强，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风险也在上升，美联储已经准备好在9月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可能会在7月30日至31日的政策会议上更明确地表明这一点。美联储官员仍然希望看到通胀率继续向 2% 的目标下降，然后才会承诺将基准利率从20年来的高点下调。与此同时，鲍威尔和他的同事们也决心不浪费实现美国经济软着陆的机会。美国经济已至少是显示出一些失去动力的迹象。美联储官员的关注重点正在从通胀转向劳动力市场。鲍威尔7月10日在美国众议院表示，这不仅仅是为了降低通胀，我们需要留意劳动力市场的状况。美联储理事鲍曼和达拉斯联储主席洛根建议，美联储应评估其紧急贷款工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满足银行体系的流动性需求，并且暗示有必要改革贴现窗口这项工具。在由达拉斯联储和亚特兰大联储共同主办的为期两天的银行融资会议上，鲍曼表示，谈到流动性改革的下一步，他认为我们必须解决2023年春季银行业危机期间暴露的已知和已确定的问题，并确保在需要时提供支付服务。投资者还将密切关注政治领域，随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接近尾声， Donald Trump 正在加大竞选活动力度，而 Joe Biden 总统受到的民主党同僚要求其退出竞选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五有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的家人开始讨论他退出竞选的计划。 Jefferies 的策略师 Mohit Kumar 表示，从大局来看，美联储走向降息和 Donald Trump 胜选的几率增加应该是有利于风险的，这也意味着投资者在进入夏季时重新考虑其资产和板块配置，仓位较重的板块在调整中受损。道富银行全球市场宏观策略主管 Michael Metcalf 表示，政治、利率预期和企业收益对全球市场产生了强烈影响。他称，潜在的 Trump 总统任期的概率变化及其对不同市场的影响，无论是对美元的看法还是对科技监管的看法，显然在本周创造了一些市场轮换。本周的焦点个股除了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CrowdStrike、泰拓网络 Zscaler、Fortinet 以及 Sentinel One 等其他网络安全股，在 CrowdStrike 的对比下却普遍上涨。特斯拉美国官网在今天显示， Model S 全轮驱动版售价由 7.299 万美元调整至 7.499 万美元， Plaid 版由 8.799 万美元调整至 8.999 万美元， Model X 全轮驱动版售价由 7.799 万美元调整至 7.999 万美元， Plaid 版由 9.299 万美元调整至 9.499 万美元。美国清洁能源公司 Intercept Power 周四宣布，到2030年，特斯拉将为其太阳能以及储能项目组提供 15.3 GWh 的 Megapack 电池储能系统，这是特斯拉目前拿到的最大的 Megapack 的合同。据报道，博通正在讨论为 OpenAI 制造一款人工智能芯片，或使其进一步进入英伟达的领域。台积电周四表示，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仍然很高，供应仍然有限，台积电为英伟达制造高端人工智能芯片。高盛发表报告，预计苹果六月底至第三财季每股盈利 1.36 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1.33 美元，营收料按年增长 4% 至851亿美元，料季内 iPhone 营收年跌 5% 至378亿美元， iPad 及 iMac 营收分别增长 23% 以及 13%， 服务营收按年升 15%。高盛上调苹果2024年至2026年财年各年每股盈测平均 1%， 反映估计2026财年 iPhone 营收前景较高，目标价由238美元上调至265美元，予以买入评级。谷歌公司周四宣布，将于2025年8月25日停止解析 短链 Google 的服务，后续用户访问会返回404响应。谷歌公司于2009年推出 URL Shortener 短链服务，让人们可以轻松分享链接并衡量在线流量。谷歌于2018年宣布停止使用 Google.gl， 并建议开发人员迁移到 Firebase 动态链接，也就是 FTL。 谷歌当时表示会继续解析现有的 Google.gl 链接，让其重定向到预定目的地。根据亚马逊官网，亚马逊将于美东时间8月1日发布第二季度财报。 Meta Platforms 正在探索向欧洲眼镜制造商 Isler 进行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希望加紧开发智能眼镜。 Netflix 自由现金流环比缩减，且第三财季营收指引不及预期。大摩上调 ARM 评级至超配，看高其目标价至190美元。夏威夷电力公司拟支付超过40亿美元解决毛伊岛火山诉讼，赔偿金额低于预期。直觉外科第二财季营收同比增长14%，超过预期。在本周科技股经历了一轮大跌之后，摩根大通的交易部门预测，这种下跌将是短暂的。该行美国市场信息部门负责人 Andrew Tyler 表示，这是地缘政治担忧引发的大规模过度反应。他在回答有关牛市是否已经结束、回调是否已经开始的问题时表示，市场正在走低，但他认为未来1到2周会反弹。此外，除了英伟达收涨了 2.8% 以外，芯片制造商们延续了跌势。此前费城半导体指数创下了2022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原因是芯片公司面临更严格的贸易限制的风险越来越大，投资者正在从大盘股中撤离。 Tyler 表示，他的战术看涨情况与当前的背景保持一致。他说，支持美国股市快速复苏的原因之一是宏观经济数据显现向好的特征。他将最新的零售销售和工业生产报告视为看涨拐点。他补充说，积极的盈利催化剂及所谓的科技七巨头预计迎来另一个业绩好消息，也将对股市有利。同时，美联储官员也仍在按计划进行降息。 Tyler 和他的团队表示，到目前为止，财报季继续显示消费者的表现好于市场预期，这种强势可能会支撑经济，进而支撑企业财报和市场。实际上，也不止小摩不担心科技股近期的暴跌，华尔街投行韦德布什分析师 Dan Ives 认为，科技股的抛售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黄金买入机会。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对科技股价格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盈利，而且 AI 仍然是一个亮点。他说，他们的策略仍然是坚持人工智能革命论，他们相信第二季度的业绩将成为科技行业的主要积极催化剂，预计科技股今年将再上涨15%，这将为2024年上半年的强劲表现锦上添花，因为现在更广泛的科技增长故事占据了中心位置。资管公司 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 分析师 Todd 表示，这次科技股抛售只不过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个小插曲。他在周四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Trump 政府的可能的上台不会扰乱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前进势头， 随着选举的临近，这类市场波动很常见，投资者在基于这些波动采取行动时应保持谨慎。以上都是来自华尔街各位分析师们的意见，请大家谨慎参考。总统选举，美国的总统选举影响到了股市，其中最遭殃的那要数特斯拉。之前美国前总统 Trump 在密尔沃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针对汽车产业，他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终结电动汽车的指令。他还表示，在他当选后，美国将大幅提高石油产量，以此削减能源成本。他说，这样可以重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Trump 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正当我们说话时，墨西哥边境在建造大型工厂，他们由中国制造的，用于制造汽车，并将他们卖到我们国家，没有任何税收或任何东西。Trump 说，如果这些工厂不愿意在美国制造，也不愿意让美国人来管理，他将对每辆汽车征收100%至200%的关税，让他们在美国无法销售。由此，我们的汽车制造业将迅速恢复。彭博社指出， Trump 的这番言论与他今年3月的表态一致，他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在美国建厂，但他没有点名哪家中国公司。此前有消息称，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建厂。当晚 Trump 还进一步承诺，他上任第一天就将终止拜登的电动汽车政策。在 Trump 看来，补贴电动汽车等绿色芯片局正在浪费数万亿美元，他将把浪费的钱用于道路、桥梁和水坝等项目。长期以来， Trump 都是电动汽车的反对者，他声称电动汽车将扼杀美国的汽车工业，反而使中国和墨西哥受益。为了赢得汽车工人手中的选票， Trump 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美国汽车制造业，将自己塑造成美国汽车业的拯救者。去年美国汽车工人联合罢工期间， Trump 对底特律的汽车工人说，他上任时，美国汽车业跪在地上喘着最后一口气，而他2018年的关税让汽车业免于灭绝。然而，根据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2023年9月的报道， Trump 并没有复兴一个濒临死亡的汽车工业，实际上他的行动对他反而有所损害。 Trump 2018年对中国汽车等商品征收了25%的关税，导致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了零部件。美国国际贸委会发现，这导致美国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总值增长了3%。再加上中国也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了关税，致使美国对中国的汽车出口大幅减少。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称，作为对 Trump 关税的回应，特斯拉还开始在中国上海生产电动汽车，出口到欧盟。有意思的是，今年7月13日，在 Trump 遭到枪击以后，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达了对 Trump 的完全支持。华尔街日报15日还爆料称，马斯克将捐款帮助特朗普重返白宫。在今年的选举中， Trump 和拜登都宣布将对中国加征关税。对此，华盛顿独立智库税务基金会在2024年6月估计，关税将使 GDP 长期减少 0.2%， 长期减少 14.2 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该基金会还称，惩罚型关税让美国进口商累计支付了79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分析称， Trump 描绘了一幅可怕的图景，如果他不掌权，经济就会崩溃。今天的节目最后一支为大家介绍的另外一支股票来自于巴菲特旗下的夏威夷电力实业公司 HE。 该股票在周四盘后的交易中暴涨将近 50%。 知情人士表示，夏威夷电力等公司已经初步同意支付超过40亿美元以解决与去年毛伊岛山火有关的数百起诉讼。40亿美元的总金额将低于去年发布的损害评估中估计的55亿美元的火灾造成的资本成本。据报道，这项仍在等待最终批准的拟议交易将代表数千名房主和企业解决对夏威夷电力的诉讼。夏威夷电力据说要支付约15亿美元的和解金，但其他公司的份额仍在敲定中。报道还说，拟议的和解可能会在四年内支付。暂定和解协议涵盖的其他被告包括有线电视提供商特许通讯 CHTR 的一个部门，以及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